那礼部里头的这个整部里头，《礼记》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敬，物不敬，我对人很恭敬。哎，你对人家很恭敬，人家会不会很喜欢你啊？对啊，你对人家不恭敬，人家会不会很喜欢你？很讨厌你啊，你这个人怎么在人家欢，那叫不礼貌。我常常跟我，因为大儿子要去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大儿子长得好高啊，185，那又很壮。我说你这么高又这么壮哦，那你这个脸哦，啊你一气起来就好可怕，很凶哦。你要保持微笑，然后跟人家讲话要有礼貌。那你要有事情去请教人家，那人家就把他的学问就告诉你，那你就很容易就得到人家肚子里头的东西呀、啊，是不是？对啊，你们说我想熬，我想要得去跟你问好。人家都不跟你来往了，看你多高，没办法，就是你一定要和，就是一定要很谦卑的，这样的礼貌的跟人家来往。所以礼啊，这个《礼记》里头啊，第一句话就是物不敬，无不敬啊，无不敬说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恭敬，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物恭敬。我差不多10年前去山东书展，那时候我们去挂那个。挂那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作品叫砰掉下来，那我那个同学的儿子啊，女儿啊，她是女儿，她爸爸是宜兰地方法院的庭长啊，她那个女儿是中兴大学的教授，然后她看她挂的那个不小心掉下来哦，我看得好感到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一直跟那个作品说对不起，作品听得懂她对不起吗？可是人家辛苦写的字啊，你不小心那个好高啊，从很高啪这鬼就掉下来了，然后他一直跟他讲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跟人讲对不起呢，是跟那个作品讲对不起呢，说哇、哦、真的人家好有学问哦，一直跟这个作品说对不起。你们会不会把书掉下去啊，跟书对不起对不起？不会，对不对？书给你就这样一甩给他啦，你对书不恭敬，你就读不到书了。真的，这个是实在的话。我对老师恭敬，老师讲的话我认真的去听，哎，老师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到。哎，我老师跟我讲话我不听，你会听得懂老师的话吗？你会学到老师给你的东西吗？不会，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对事情一定要恭敬。哎，这个是《礼记》里头一开头就讲无不敬。他说：“哎，能敬人呢，则敬人者，人恒敬之。你恭敬人家，人家也恭敬你啊。那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就减少了。这是我们必备的。我们先对你恭敬，人家就对你恭敬。我先做啊，对人家说好，恭敬。哎，所以你们注意看哦，你们注意看我有讲过哪一些不得体的话少？因为我在讲话都注意听我在讲话。”是不是有人自己在讲话说错了一大糊涂来，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真的哦，我讲的是实在哦。哎，我今年60岁了，我错误的事情用手指头可以去算来的，真的。这个是你平常要养成这种习惯，听你在讲什么，你讲这些话人家听了会不会心里很难过？很难过你就不要讲了。哎，这个是我们做人应该做的，这种跟人家相处的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啊。哎，所以这物不敬就是这个道理的。哎，然后这印光大师他讲说，佛法的实在的意义呢，是由恭敬中求。因为什么？求学求道都是要存着恭敬心啊，才能真正的得到的利益啊。我像刚才讲的，师父跟你讲的，你有听没有到？人家的好处你能拿得到吗？拿不到，绝对拿不到。为什么？你没有用恭敬心去听啊。哎呀，所以那个我发现说，那个藏系的那个，因为我有读过那个菩提道次第广录，我发现哇，这句话太好了。他说视师如火，把那个讲经的那个师父当成佛看待。哎，以前佛在的时候啊，佛讲法很多人就马上能证道呢，证到罗汉果呢。为什么？佛当场跟你说，他的摄受力很强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讲经的师父当成佛看待的话，马上就能证悟了。为什么？ 百分百的恭敬，这个是从恭敬里头才能学到好的东西。所以来跟我学书啊，我第一个就看他，有没有恭敬，没有恭敬你学不到好的东西，你学到死也学不到，这是一个一点点的窍门而已啊。像说门本来是前后开的，你把它左右开，开到死也开不了，就这么简单啊。可是这个境里头就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心出来，你要去学的，你要有这个恭敬心，才能把这个东西学到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好，接下来说，耶国风耶雅颂，好世书当奉咏。这个诗经里头啊，是按照这个体例啊来分为那国风、大雅、小雅、颂。那这个四类要称为四书啊，四诗啊，那应该常常去那个奉送它，这是应该常常去吟诵它，然后深深的体会到它的所蕴藏的意味。因为常常去吟诵，那个诗经都可以唱的哦，好好听哦，像那个诗经第一章的是吧，什么金子好球啊，那个前面那一段啊，关关雎鸠，在窑雎鸠，小条小李，君子好球，就这样子唱。我们老先生他就是教我们这样子唱，我们刚开始唱的时候，因为那个老先生气很长啊，我们跟他一起唱，我们唱到没气的他还继续唱。他到我快要到我几岁，到我四十几岁，快要五十岁吧，四十几岁，对，人家气场都每天这样子唱，唱里头那个里面的内涵自然才会出来。这是在他在诵这个诗经里头。那这里讲说国风呢，它是国家诸侯所封的这个国，那封呢是各地的民俗歌谣，他各国的这个诸侯呢，他就把它采集起来，然后就上供给这个天子，那天子把它列为这个乐官里来管理。那这一些歌谣便可以知道各国的风俗好坏以及政治办得好不好，因为歌词里头可以反映民生。因为我们跟老师学也有学诗啊，等你们我们读到四书的时候，已经四书快读完了，我才那个才送你，不然送你们不来了，那我就白浪费了。那里面就有我老师教我们做那些诗啊，那些诗里头啊，就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他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说出我心里说的话。那诗呢，诗歌它就可以唱了，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些可以唱啊，那唱里头啊就有古代的那个人啊，古代的像孔子那个时代人，他用那个琴啊瑟啊，然后把它伴奏，那一边伴奏一边唱出来。那为什么能分辨这个政治办的好坏？因为他把这个百姓呢，他就把这个诗啊，说他心里的话就写上诗里头，然后唱出来，那这里就可以感受得到说，那百姓要说的是他的苦或的乐呢，那一些王呢才能知道这些百姓的生活苦或是乐。那接下来说雅是雅正啊，是正式的场合演唱的歌呢。那大雅他是诸侯呢那个朝觐这个天子的时候所唱的，那小雅是天子那款待宾客的时候所唱的诗啊，他们这些诗啊都是有那个乐官伴奏给他们唱，那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好。那大雅是早期的时候奏的这个音乐，那使天子自然的接受这个臣子的这个见解，就是说这个天子啊他有问题啊，那臣子就把他就是把他谏言啊，说你这样子不行哦，那因此乐里头有奏的欣欣和乐，使天子呢敢尽情的抒发他己怀他内心想要说的这个事情。那有时候奏的恭敬端庄呢，他表现那个这个先王的德行，就赞叹这个先王啊，是古代的王他的德行啊。那这两者的语气呢，气势都不同，节拍也不同。那周朝呢治理的音乐时候所制定，那宋是宗庙祭祀的时候所用的歌，它是歌颂功德啊，然后形容那个祖先啊他的圣德，把自己的功绩昭告，就是告诉这个神庙，就是跟祖先讲我做了哪一些大功德啊。那接下来就讲这作诗呢，总共不出这三个体裁啊， 那父呢就是把感情按部就班的陈述出来，父啊像个秋心父啦、哦、我们现在有写这个秋心父啊，他就把它按部就班的秋天的这个形容，秋天的这个动这个天地之间的变化把它形容出来。那比呢就是一件事情事物来跟另外一件事情来比较的说法、哎、那性呢是先说其他的事物再引发自己真正要说的事情，然后诗呢它就有这一些内容题材可以去由你去发挥啊。那诗里头说言志，诗就是说我内心的志向，说作诗的人不可能乱做，我心里要说，你自己对自己说话会说谎吗？不可能啦、哎、那表达内心的感受和志向，使人呢有这个心情归于正、啊、就是说像现在人来说呢，就想说我内心有话要表达，用诗来说表达我内心的话。那诗中所说的好事呢可以使人升起善心，那所说的这些比喻坏事呢，那就也可以来惩戒那些人，使人呢可以改过修善，不再放逸。那孔子呢他就删这个诗经后呢把它传给子夏，那子夏呢就做了一篇序文呢、啊、再传给汉朝的鲁人叫做毛亨，他们又传给那个赵国的人呢、啊、叫做毛长啊，那因此诗经又叫做毛诗或是把经。那诗经呢又把这个侍父就侍奉父亲啊侍奉国君的道理说得很详细，而且还可以认识各种鸟兽啦、啊、草木啦、啊、这一些点点滴滴啊，它类似一个生活百科，很精微啊。那孔子对于他的儿子啊孔鲤说啊，你不学诗无以言呢、啊、说你不学诗你就跟人家怎么去对谈，没办法把话说到恰到好处。那诗经说了，读诗经以后你才会把事情说到恰到好处，这个诗经的功能。那因为普通的人呢讲话总是颠三倒四啊，不能言简意赅，就是不能把这个简单里头然后把这个事情呢很简单里头有次第的意义的这样子讲。那你讲来呢讲的话呢又不能感动他人，那诗经里头他有很深厚的那个感情在里面啊，他就把他的感情里头流露出来，有人读诗啊读到就会哭啊、哎、那因此求学的一定要学诗啊，常常的引用，那浸润在这个其中，久而久之呢他才会、哎、自己变化气质。这个学诗呢不困难，就是那个方法一定要跟你讲，那这个方法里头你一定要把古书读多一点。所以我如果在讲那个《论语》的时候，我就又把这个《论语》里头有相对的内容讲出来，那我们呢也尽可能去把那个唐诗啊抓几篇出来讲，那无形中你们有读古书这些人呢，你就自然的就会去把它诗做到好。它是诗的内涵都一定要从古文里头下手的，那古文里的字义不懂的话你怎么去做诗啊，那没办法。所以一定要有先把古文读了一段然后再去讲诗，那你就很容易了解里面的内容。那因为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啊，我所做的诗都是跟佛法有关系的，嘿嘿，好好玩，是每一个人有他的特色。那我们同学有一个人他就常常去国外旅游啊，所以他所做的诗就是旅游的诗。那有人的所做的诗都是在讲那一些啊天地之间的事啊，或者讲啊讲说诶、哎、这个人情世故的事啊，他是用他的感受来讲这个诗的内涵。那这个之前一定要有古文的这些最基本的古文底子要好，你才能会做啊。所以既然我们来读了，就一定要把这个也拿到，你才不会浪费掉，一定要把字义也拿了，然后字义懂了以后就开始讲那个论语的时候，就把那个因为诗里头一定要有相对啊，把它相对的内涵也讲了，那你就能方便的去左右逢源的去拿这些东西，你才会把诗做得好，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好，接下来说孟子说王积习而诗亡，就是说孟子说啊这个诗啊 这世间开始灭亡了。为什么灭亡了啦？是因为人心越来越坏。那孔子呢，就做那个春秋。孔子做春秋啊，就是去，就是警告那些坏人啊。因为圣人所讲的话，大家都很认真的去听啊，不敢说我不听啊。哎，那周朝呢，传到这个幽王的时候，那贪淫无道，然后暴虐惨苛啊，就宠爱这个褒姒。那由于褒姒终日不笑，那幽王呢，他就想要逗他笑，就竟然呢用那个细点这个烽火。烽火在做什么用呢？因为以前啊，这个王啊住在京城，那京城里头万一京城有政变啊，他就用烽火什么，就像我们放烟火一样，砰，很高就可以看到烟火。那各国的那些诸侯啊，看到哇有烟火，已经京城有问题，有人叛乱了，他就赶快进攻啊，就赶快军队就赶快进入这个京城。然后褒姒看到他们，哇，大家都很惊慌的就跑进来，褒姒就开始笑说：“哇，太好玩了。”这个有点像什么？狼来了，狼来了。那一些农夫被你骗了，接下去你再喊狼来了，人家就不理你了。哎，后来啊，这个褒姒啊，他这样子，为了这个幽王啊，为了要让褒姒笑，他就搞起这个大笑话来。那真正到后来，这个犬戎呢杀进这个京城来了，那幽王呢再去放这个烽火的，各国诸侯啊以为说啊幽王又在开玩笑了，说大家都不肯出兵啊，说幽王啊他就这样的张皇失措呢，就这样子逃出去了，然后就死在这个乱军里头。那到后来这个重臣呢，他就拥戴这个周平王呢，他就向东迁了，后来东迁就是这个原因，向东迁了。那到洛阳，那这时候呢，那个各国的那个臣子的势力就越来越强，那军的势力就越来越弱，到后来啊，就有像五霸七雄各据一方，那是在战国的时候就形成这样子。那虽然呢，周朝有天子的名分呢，却无实质的权力啊。那政教不兴，都是政治教育不兴啊。那他的号令也没办法传出去啊，那乐师也没办法做到刚刚好的这个音乐，那因此呢，这个风啊，国风就开始灭亡了。那诸侯也就不来朝见这个天子，那大雅就这样子灭亡了。那天子也就不来那个宴享这个诸侯了。以前呢、啊，这个来拜见王、拜见天子，那天子就要请诸侯吃饭，然后而奏这个小雅了。那后来小雅也灭亡了。那天子祭祀呢，也开始没有这个诸侯也不来助兴了。为什么？到战国的时候，诸侯比王还更大，我还来助什么兴啊？助祭啊，他根本就不衰你。哎，这个国家就开始大乱了。那这个宋呢，也就开始灭亡了。为什么？因为助祭没有了，就开始灭亡了。那四叔既然亡了，那王的功绩也就从此就不得到这个彰显，不得到他的这个功能啊，就没办法。那孔子他是生在这个西周的春秋末。他的鲁哀公死掉，开始就战国了。然后孔子呢，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局啊，越来越不稳定啊，他非常的伤心啊，然后他就很痛心的这些诸侯的专制，这些诸侯啊，每一个人就割据啊，占有他的土地，占有这个势力啊。那孔子呢，看这样子啊，心里很难过。他也知道说，这个圣人也知道说，这个快要没有了，这个国家快要，这个朝代快要结束。所以他赶快回到这个从魏国就赶快回到鲁国，然后做春秋经，他以帮助这个王的教化。因为圣人啊，他有圣人还注视，人家就会听圣人的话。他虽然这个王啊他没有能力，可是至少还有圣人注视啊。那春秋原来的是鲁国的这个史记的旧名，他春秋的史记他是春夏秋冬各一个季节啊有这个官在记载的。那春夏秋冬呢多有，而今的这个春秋为名呢，是取这个春生秋杀，生杀，好的让它成长，坏的赶快坏掉，赶快收起来，坏不要再去让它坏的，哎，的这个意思。然后代表这个王的权力。那当时孔子69岁，就将这个鲁国的这个鲁史啊，然后自这个允公开始 卢允公开始的这个元年开始写，写到哀公十四年止，共有242年的事情。那不是孔子活242年哦，不是哦，孔子他就可以记述以前那一些人的行为，那接下来就看现代的，哎，就把这个鲁国的240年的事迹把它记录起来，就用春秋这个春秋经把它记录了。那这里啊，凡是呢君臣的嫌疑啊，或是会盟叫什么呢？现在我们联合国会议叫做会盟，以前就有这样子哦。他为什么要会盟呢？来，大家出来讲话，然后吃饭，然后互相了解，也是这样子啊。不能说你一国我一国互相不来往，那我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像现在的那个联合国会议啊，以前有这个会盟啊，然后这个会盟征伐的事啊，都要按照年月，然后记录下来。那当时的世代，凡是得到春秋的一个字的褒贬的话，则所获的荣耀胜过天子所赐给的这些官位。可见孔子当时他一句话可以让这个人哦，哇，身败名裂，可以让这个人呢就提升了。可是圣人他讲话不会说我喜欢这个人就说他好的，我不喜欢说这个人就说坏的，不是，他就依这个很正确的、很客观的去看这个事。所以如果得到这个春秋的一字褒贬呢，就可以所受的这个侮辱呢，超过天子给他的刑罚。那由于呢，孔子所做的这个春秋呢，他的赏跟罚呢，分明的非常的清楚了。那善恶也分明的非常清楚，使那些乱臣贼子啊，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罪过于天地间呢。说孔子说这个人坏人，就说他怎么坏。那孔子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讲，那是我讲的啦。孔子他就用一个字褒跟贬，一个字叫什么呢？这个人行为好，他就说哦成功，这样说哦这个人非常好，他又用称呼成功，那这个人呢还可以，就称呼他的字，像说我的名字叫春芳啊，我的字叫青莲，哦称呼你的字，哦那再更惨的，这个人要抓去杀头了，打他唇红，叫陈明。你的姓跟名字全部叫出来啊，这个人就已经差不多头要掉下来了，还用这样子来审核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行为啊，不能注视，他就用名字全部姓名全部都叫出来。这个看春秋经里头啊，就要用这个来审核，接下来一看这个是坏人的好人，就由他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了。那孔子这样子做呢，使得这个恶人呢他可以收敛了许多了，因此呢春秋对于当时的混乱的时局呢具有安定的大作用。圣人讲的话很厉害哦，大家都很怕他说他不好，那这个有能让他想作恶的人呢就赶快阻止了。那孔子在鲁哀公十四年的时候，鲁哀公死掉就开始战国，在鲁哀公十四年的时候，那个西郊他狩猎呢，他捕获的麒麟啊，还没一个人认识这个叫麒麟啊。我以前也是刚，我现在看不到麒麟，那古时候真的有这个东西吗？确实有。我们总不能说现在看不到恐龙，古代有恐龙吗？有啦，从恐龙的遗迹、古这些遗留的这个化石就可以看得到，古代真的有这个东西呀。那他为什么？人家看不懂，因为人家没有看过这个麒麟。那麒麟它是一个吉祥物，它麒麟吉祥物会出现是这个时候呢，出现有吉祥的事情，说这个麒麟才出现。他不认识人以为说麒麟是一个怪物，然后就把他左脚趾呢就把他打伤啊，丢弃在野地。后来孔子看到说，哎呀，这个麒麟呢是吉祥物，你们怎么不懂的啦？说唔捌嘿。珍珠看这个玻璃皮，把那个珍珠看成这个就是玻璃片这样子，那个没有作用的。哇，这样孔子就认为说，哎呀，这个麒麟啊，由于出现的时机不对呀、啊，那时候心都开始坏的，那没有遇到明君啊，那才会被人这个掳，被人家抓来。看来周朝是无法再兴盛的了，那时候孔子也知道说周朝无法再兴盛了。才会出现这个吉祥物呢，却没有办法去感应人家那些善良的人去养他，去爱护他。那个凤凰也是一样哦， 我们看常常看人家画凤凰，其实听说那个周朝的前之前啊，像那周文王、纣王那个时代就有凤凰出现。那凤凰呢，他们出现，那因为那个时代呢，天地都非常的祥和，那百姓也非常的很安乐啊，因为没有什么做大坏事啊，啊天地大家都很安定，天地之间啊，那个农作物也好，那一些吉祥动物也都愿意来。那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见了，为什么？人心越来越坏，所以这些东西啊都不见了。不见的是因为我们招感，因为人心太坏了，招感得不到这一些善的这些动物来让我们看到。接下来说三传者，有桌氏，有谷梁，有公羊。这个三传就是那个春秋里头啊，好，解释易经的书叫做传。那这里头有三本解释春秋的经，那个书叫做三传，有公羊传、左传、梁谷传。那孔子做春秋呢，接下来就很多人去把它详细讲说了。他用记那个褒跟贬，就是好人呢就给他褒，坏人就给他贬，让大家能知道这个坏人。古代的人啊，他很怕说，我死后这个臭名满席，臭名满席啊，这个很丢脸，遗臭万年。像我们去那个去杭州啊，看那个什么秦桧是吧？秦桧吧，对吧？他就跪着，然后现在有那个做一个铁的把它保护起来，不然很多人都去那里吐口水。你看经过几千年的人家还非常的恨他。那这里讲说他研考孔子，他研考这个鲁隐公开始呢，那经过这个桓公、庄公、闵公、西公、文公、玄公或陈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一共有十二个公，那242年的事。那以文王、武王呢这个圣道作为标准，他有周武王的这个标准来看这些事，那以周成王的这些道法来说这一些事情呢做得好，这一些孔子做这个春秋啊，就以这些来标准来看这一当时的这个240年的事，那里面内容非常的简要不啰嗦，可是他的意旨非常的隐微，非常的深奥，不容易明白。如果不是这个三传的这个来把它详细讲说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去了解。所以呢，这个三传的呢，一并保存下来，列在十三经里头。现在我们考察当时的事情，可以参考这个三传，这三传对，不是三传，三传。那个解释春秋经的书很多，但你这个三传最好。下面呢，就简列这个作者。那公羊传呢？公羊传他作者是公羊高，他是鲁国人，生于这个周朝的末年。那左传呢，就是鲁国太史官这个左丘明，他跟孔子也是同个时代，孔子也非常赞叹这个人。这个人呢、啊，非常的正直啊，他也是一个贤能的人。他在《论语》里头，《公冶长》啊篇里头有讲，孔子说，一个人啊，如果喜欢说那一些好听的话，一见人就笑，对人就太过分的恭敬。那个左丘明认为说，哎，这个人很可耻。为什么很可耻？谄媚，被给巴结了。讲话就讲话，为什么讲那些谄媚的话？可见讲话也是要讲到适当好处就好了，不能讲得太过分。那孔子他这样讲说，我也是这样子，我认为说这样子哦也是很可耻耶。然后心中抱怨的某一个人啊，可是却表面上对他非常好，还跟他做朋友，这样子很虚伪。那左丘明说，这个很可耻。孔子也认为说，这个人也很可耻，很可耻啊，很虚伪啊。因此呢，可知道说孔子很欣赏这个左丘明这个他的为人。那左丘明他懂得春秋的义理，因此呢做传的这个著春秋经呢，他是用编这个年纪事来的题材，用这个方法把按照这个年份呢，把每件事呢详细的记载的下来。那因此凡是天子诸侯的事情，用兵啊、革新啊、礼乐啊，一些文献呢，国家兴衰存亡的原因呢、啊、 哎，他就把它一一的记录。那臣子呢，这个臣子贤啊，或是奸啊，或是善恶啊，他分得非常的明白。他如果不是有《左传》的这样注解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了解，哎，里面的内容。那《左传》呢，它是以铺陈的，铺陈就是，哎，叙述像讲故事一样，一篇篇篇的这样子讲的过去，叙述的方法。它主要的呢，这个主为那个《左传》的以铺陈的，那史呢是实为这个主啊，而《公羊传》呢，它是以两股传以解释经文为主，而他们都有它的，哎，各有它的特点。那接下来就是讲这些读懂了以后，就讲经济名方读子，错其要，记其事，无子者有荥阳文中子及老庄。你讲国语没办法唱，那如果讲闽南语讲汉语你就可以唱出来。经济名方读子，错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荥阳有文中子有老庄。他可以唱啊，为什么？他有押韵。那古代他就是用这种押韵的方法去把这个文做好。那这个四书五经的义理非常明白以后，才可以开始读这个子书哦。这个子呢，是对我们德行有学问的人类的一种尊称呢，那对这个子是一种尊称他。那有的有些人研究这个学问的方向及内容呢，不尽相同，不相同，各有他的一套思想体系啊。他们把自己对这个事理的看法学法那写成一首书啦，所以呢子书太多了，哎，多到不能数。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他这里讲说你要读这一些，哎，老子庄子荀子这些书啊，之前一定要把四书读了，因为四书它是建立我们根本的观念。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把四书教好，就是四书你的观念好用，你再去看别的书，那你就不会被这个错误的观念给它拉过去了。那个也不是错误的观念，它是一个另外比较偏的一个学问，可是我们没有正确的观念，你再去读了就会感觉到比较偏了，哎。那这个就好像说儒家的思想它是主流的，必修的，这个正常道理的，那次之呢才可以学这个诸子百家这一些学问呢，才不混淆。那一般人呢，如果一般的人呢，我们一般人都是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强了。那像举个例子，像说我们学书法，那我们书法如果不用楷书当一个基本的功的话，那你从草书写基本功，那草书写啊，你这些杂草人家都看不懂，你要用楷书做底子做定位以后，再写行书，再写草书，这个是学习的次第。那古时候读书也是有学习的次第哦。那所以我来教你们，我是编好我的一套次第过来，给你们短短时间就能把它学到好，全部都能进去。那就是要有把这个次第弄得很清楚，哎，这个是我们一个教学的一个方针啊，一个方向啊。你总不能说漫无目的的学了一大堆呢，然后到后来没有一个成就，那是不行的，哎，这是一定的。他这里讲，我认为说楷书呢，这个也是古人说的，楷书呢它是一定的规矩标准的，那次而再写行书，再写草书。如果呢你楷书都已经固定了以后，你再写行书草书，那你那个格式就不会跑掉，你那个草书人家一看也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字，哎，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次第。次第就像说我们爬楼梯啊，从一楼、二楼、三楼，那会的时候才这样子一直累积的增长上去，那一直在加宽、加宽、加深，一直加进去啊。哎，那读书也是一样啊，那能读到这个诸子百家呢，那一定要从这个四书下手。那有这个四书的正确观念呢，我们呢才能有这个读经的这个基础。那以孔子的思想为准则的，接下来就向外呢涉猎这个子书啊。所以呢不必要所有的子书全部读了，只要我们选对了我们德行学问需要的重要的这个言论， 然后加以玩味就可以，玩味就是玩出你的味道出来了，哎，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然后外面人讲，我在教你易经，你四书懂吗？四书不懂，你那个易经根本就不能入，他那个观念是很深的啦。那这个子书他所记载的这个事物呢，对世间人的利益呢，也可以摘取下来用啊，并不是说每一个都可以用哦。这样子的话，所学的就能归于纯正，就是你再去读这些子的这个诸子百家的书呢，你要有儒家孔子的思想，四书读了以后，你再去读它，那就不会有错误了，哎，才不至于呢流于那个邪僻，成了这个邪知邪见。那诸子百家呢，有值得我们研究，可是呢，有一些也不需要我们去读了。哎，像那个荀子啊，他说，荀子他主张是信本恶，因为我们有去孔庙上过课，为什么？孔庙那个建筑物呢，是古代的建筑物，那也是行这个礼的应该要去走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去孔庙上课，老师就说，孔庙里头找不到那个荀子的那个神牌位，为什么？他性本恶啊，孔子说性本善，本来生来就是善良的。那荀子他说认为性本恶，他刚好跟孔子的观点是相违的，哎，说他的学说就少有人去学他的，为什么？学他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错误的，然后还是学的还是要鉴别一下，认为好的我们才去，不好的我们就不要去学他的。那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应该要去选择。所以你看书啊，以前我们买书的老师说买书就要买清朝以前的书，哇，清朝以前书每一个都是文言文，买书要给我看，你们乱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搞不懂，他认为不错不错看，后来我才发现说你书乱看的话，因为我们不会选择，你把错误当成正当的，那你就害了自己。所以买书呢，最好是给那个高一等的人去鉴定了。像我选给你们读的这个书啊的贴啊，我都是有给老师鉴定的呢。因为我认为说我看的还不一定对，啊，错了怎么办？然后我就去给名家鉴定，哦 ，OK， 那我才敢出来。为什么？不然让你们一开始学就学错了，那这样是不是很冤枉啊？对啊，这个学习的时间不多，可是一定要学到好，学到对，那个才是正确的哦。短短的时间你能学到学到对，那个就要有一套的这个好的思想理论啊，你才能做到好。那有几个呢，可以看的，就像说老子的书啦，啊，哦，那庄子啊，其实老子跟庄子呢，他们几乎跟佛教思想可以相并论，他们是主张以无为而治，然后以无为而治中，我自己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去做好事，做好事是说我本来应该做，用这种心态去做你所做的这些善良的事好事啊，哎，所以有一些那个老子庄子这些书呢，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